所以他看到是五蕴法，五二五蕴收入十八界啊，每天处事待人就一心清净平等啊，这是菩提啊。所以菩提要证入一心，所证就是菩提啊。那无比是菩提无可异故啊，啊，那这个真如法菩提法是道，没有办法言说啊，真的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所以我前面也曾经举一个例子，道是要悟啊，可是虽然是悟也无所说啊。所以我曾经举那个赵州和尚问南泉禅师的一个公案啊，他问什么是道，那这个南泉禅师说平常心是道，而他举那个人家那个百丈禅师问马祖禅道义禅师，他也是这么讲，平常心是道。所以这个南泉和尚就是回答赵州和尚说平常心是道，哎，那平常心我们就是觉得平常心哦，原来这平常心，哎，根本你就不了解这平常心真实的意思，因为我们平常心有平常心的意思，有平常心的作意的解啊。所以这个赵州和尚记得又问，凡可去向乎？那这个平常心你总要做个说明嘛，做一个比喻嘛，让我们了解平常心是什么呢啊。南泉禅师就说啊，这个一向即乖啊，如果你要说出来什么是道，那就错了。为什么呢？无可比啊，不能说出来啊。那这个赵州和尚又问，那一向即乖，那既然不可一向，那怎么知道是道啊？那这是怎么是道啊？南泉禅师就说，道不是知啊，也不是不知啊，知是这个知是妄想，不知是无记呀 啊为什么是悟啊？体会到这个道理说不出来啊。为什么你知说啊什么是道，那是你的分别心啊，那不是大道啊。所以道可道啊，非常道啊，你可以讲这个菩萨道，这个声闻道，缘觉道啊，天道人道，那不是真正的大道啊。所以道不死知啊，那不死不知，如果你入这个境界，你说你完全不了解，那是无记啊，不是真正的理解。所以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不出来啊。所以我常讲，你记得你修行用功，等到你某一个因缘，你突然发现烦恼都挂不住，本来这个烦恼是空的 啊记得烦恼啊，不是天生具有的，是你自己去攀援它，它才跑出来的。所以你忽然之间在那一刹那相应，哎呀，这原来这个世间是解脱的，是没有障碍的哦，那个道理你就显出来了。所以那都是因缘机会，但是那什么是道，你也一样是说不出来啊。所以古德常讲，放下万缘，万缘放下，所以看得破放得下就入了。看破放下，随缘自在，你处处见道啊！原来生活就是道啊！但是你看不破，放不下，不懂得随缘，不懂得自在，念念攀缘，念念患得患失，那就有的苦啦，那就不见道。所以道是解脱相，道是清净相，道是没有障碍的相啊！所以这个无比是菩提啊，没有办法比喻啊！所以这个觉，这个道，没有办法说明，唯悟乃至 啊所以古德也跟我们讲，一念无心，妙气即得啊，一念无心，当你有无二心皆离啦，妙气即得，而不是用言说来做比喻啊。因为这个阶段道理比较深，所以我在举，特地举一个公案啊，就举仰山禅师啊，归仰中仰山禅师在百丈禅师的会下的时候，哦，那个真的是反应非常的快，他智慧非常的高啊。所以 他可以说是问一答十，说什么答什么，口巴巴的，非常的灵活，非常的伶俐。可是百丈禅师怎么说他你知道吗？他问一答十啊，百丈禅师说，如以后一人在啊，哎呀，目前我帮不了你的忙啊，因为你问一答十嘛，对不对？口巴巴的嘛，但是你以后要遇到有贵人你才会成就啊。啊，后来呢，那个百丈禅师圆寂了以后啊，那仰山禅师就到龟山这个地方啊，龟山禅师这里，龟山禅师说，久仰久闻你在百丈禅师这里啊，问一答十，大家都赞叹你智慧高啊，是不是这样？他说，哎呀，不敢不敢啊。啊，他说，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龟山就问他，佛法向上一句怎么生道啊？怎么生道一句来？佛法向上一句啊，向上一句啊，向上一句只有直上直下会去，道一句来。他要开口，维山禅师呼就把他大喝一声，连续要开口三次，大喝三次啊，他就不答了，眼泪就掉出来了，掉出来了啊，他就这个掉出来了，这样问三次啊，被喝三次啊，然后他就说，以前百战禅师跟他讲啊，如以后一人在啊，还要遇到贵人，他想现在大概是遇到贵人了，所以他就留下来住在那里啊，花园在那里看牛三年。有一天呢，他看到仰山禅师坐在树下坐禅，他看到牛，他坐在树下坐禅啊，那龟山禅师就住帐，拿了那个住帐在他背上点了一下，仰山禅师回头啊，那鬼山禅师就问他，即子道德也佛啊，啊，就是以前我问你佛法向上一句怎么生道，道得出来吗？这个时候仰山禅师就说，虽道不得，且不借别人口啊，虽然我讲不出来啊，道不，所以道不得也不借别人口啊，也借别人口什么，也不是依门而入啊，不是依门而入，所以禅宗什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一个人这样见出一个法门，这样见次而入啊。但是他现在虽然讲不出来，但是我也不是依着门禁这样走进来的，就是什么直下顿起，直下顿悟，菩提自信无可言说啊，啊，那就是所悟，就是祖师禅。所以我们讲如来禅跟祖师禅同样证这个境界，如来禅就是从有门而入，这样有道理这样而入，最后证入了明心见性。那祖师禅就一念反照自心，本来具足缘无烦恼，赫然证入了，这个是从祖师禅。所以祖师禅是显用啊，显用见体显用。那如来禅是比较片属于正体，但是正体体就是用，用就是体，体用是不二的，所以最终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啊，维山禅师说，即子慧啊，你悟了，你真悟了。所以你看道不得啊，虽道不得，且不借别人口啊，唯是你自心啊，所以这个无比是菩提啊，无可异故啊。所以心体真心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啊，离一切言说相的。那底下说明，微妙是菩提，知法难知故啊。这个微妙是菩提啊，是微妙的本妙觉心呢 啊，是离一切诸相啊，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这是菩提啊。所以有无二相皆离，一切两端皆离，反照这一念心。清清爽爽，明明白白，心心寂寂，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这个心所显化出来就是菩提相啊。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所生出来这个心就是菩提相啊，这心是菩提相啊，这四心是佛，四心是法，四心是身啊，这一心具足三宝啊，但是心体不可得啊，心行除灭，愿意道断。所以有关这个讲心体，六祖大师在谈经里面说，迷心体啊，是讲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可大师讲，迷心体了不可得啊。怀仁禅师说，说是一物即不重，此心体微妙难知，这微妙是菩提，知法难知故啊。啊，那我们讲我们这个心体，从有的从体上来说，有的从相上来讲，有的从用上来讲，其实体相用都是一不是三。像我们镜子，镜子的那个体就是它的照，那个照显出的影子就是它的相，所以那个体跟那个照跟显出的相是一不是三。但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个微妙是菩提，所以我们有时候显体，有时候显相，有时候显用，看我们的因缘可以从什么地方而悟入菩提，那是随个人的因缘。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菩提心，有时候讲般若啊，那有时候讲实相，有时候讲一真法界啊，有时候讲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是从它的相上讲啊，啊，有时候讲涅槃啊，涅槃也是从它的这个涅槃极境，也是从它的这个相上来讲的。啊，有时候讲真如，就是从它的体上来讲的，讲佛性，讲自性，这个从它的体上讲的啊，所以这个。有关讲我们这一心，说明我们这一心实相有很多名相啊，像圆觉啊、菩提啊、涅槃啊，啊，通通就是指我们这一心。但是这些名相都不可以执着，因为它是微妙是菩提啊。但是为了解释这个涅槃，解释这一心，解释这佛相，解释这佛性，解释这真如，每一个名相都用了很厚的一本经书啊，你从这个经书里面体会到真如，从这本经书里面体会到涅槃，从这本经书里面体会到圆觉，从这个经书里面体会到明心见性啊。所以不是名相那几个名相你就可以体会得到了啊，为了解释名相还要有种种说明，但是最后只是叫你悟入而已，不是抓住这个名相啊。所以微妙是菩提啊，知法难知故啊。那世尊，维摩诘说是法时，二百天子得无生法忍，故我不任意彼问及啊。说维摩诘即是说是法时，即说是法，是法是什么法？直指人心，见性成菩提，见性成佛，直指人心，心就是菩提，心的妙用就是菩提，无住真心的妙用就是菩提，离一切相的心的作用就是菩提啊，不染万境的心的作用就是菩提啊，如如不动不起一相的心的妙用就是菩提，不着两边清净无染的心就是菩提，总结心就是菩提。我们讲了这么多的道理，总结你的无住真心就是菩提啊，叫你直下慧起。但为什么这个维摩诘居士要讲这么多呢？因为个人的从哪一个门入不因缘个人不同，有的人可以听到即灭是菩提，灭诸相故，哎，他相应了。可是人有的人不相应，有的人听了不观是菩提，离诸缘故，哎，他相应了，他悟菩提了。有的人这个闻到这不二是菩提，离异法故，哎，他相应了。有的人听到无住是菩提，无形色故的，他相应了，意境完全一样，都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所以你看，我们啊，达摩祖师一发开五业，结果自然成啊，同样是一个明心见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方法，演成了这五个钟，五个钟。啊，他的虽然说法不同， 但是呢，扫除情事啊，扫除我们四心的分别，完全一样，最后所入都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只是方法、手段、说法、入门不一样而已，最后都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但是阎摩局居士所讲的都是一圣了义的，所以每一句都是黄金的，每一句如果你从那一句入，都可以直证菩提啊。所以阎摩局说是法师啊，二百天子得无生法忍，故我不任意比问及啊。弥勒菩萨在那里教什么位阶是证的是相似菩提，什么位阶是分证菩提，什么位阶是不退位啊，什么位阶是行不退，是位不退，是三不退，在讲示这些道理。维摩举居士告诉弥勒菩萨不要去分别菩提方向、菩提烦恼之相啊，要直指人心，一切烦恼相都是菩提相。等到你证了这一切烦恼都是菩提相的时候，菩提烦恼即不可得，就是你的真心的体用而已啊。所以啊，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这一些维摩举所讲的这些道理叫方便啊，这个都是职业标，依着职业而误入自信。所以你看维摩举居士说完了以后，两百个天子证得无生法忍了。这无生法忍的境界什么？原教初住位啊，以上，原初住以上啊。为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呢？他看到整个事相原来就是自己一心幻现出来的，见到这诸法无生啊，无自信啊，啊，所以这个忍，我们把它分成三个词。三个境界啊，这忍，忍这个字，有讲这生忍，有讲法忍啊，还有讲无生法忍。生忍就是什么？就是一切的有情众生加诸你身上的顺逆境界啊，加诸你身上的顺逆境界啊，所以逆来能够忍受，逆来能够顺受。顺来能够忍受，到最后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这种人对有情众生的顺逆傲尽之人，我们称之为生人。那什么是法忍呢？对于我们的饥寒冷热种种这些变化，你安住于心，了不动心，这个我们称之为法忍。那什么是无生法忍呢？对于一切事相，无印法逆根生外气界，这一切境界你都了不动心了，这是无生法忍啊。那这什么情况才能够达到这样呢？照见五印皆空啊，你才有这个本事啊。所以阿罗汉还达不到这样啊。阿罗汉他破四因，受受想行，那个第四因，那个第八阿赖耶识的那个极尽相，他把它当成涅槃。所以阿罗汉从空出假，碰到境界激烈的，他还退到西头方国啊，他还会退啊。但十教菩萨三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那就是无生法忍，因为他看到整个境界就是自己的一心，心所幻现的。所以五蕴空，六尘非有；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我所相离，既无涅槃可证，也无生死可离啊，既无烦恼可得，可除啊，也无菩提可证，唯是一心是一切法当体是既空既假既中。所以这一切境界从体上讲，一空一切空，为什么都是心体？但是它虽染尽二缘，幻现的这个影子是一假，这一切假。所以眼前境界真空妙有，一中一切中啊。这就证了无生法忍。所以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实证一切法无生啊，实证，那就花开见佛悟无生，那就是叫无生法忍。原初住以上，整个事相就是一个离体啊，全波即水，全水即波啊，全事即理，全理即 即是一切法无生，就是你自己的心体幻现出来证的这样的境界的啊，那就证无生法忍。所以菩萨原初住的菩萨，他证入这样的境界，他看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他自己这一念心，他这一念心能够照片着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清清楚楚在他心显现啊。这里面没有能见的我以及所见的相，就好像浮面现出的境界，那浮面不会说这个境界是我现的，所以能所即明呢，尽智双亡啊，唯是一心呢、啊。那菩萨真的这样的境界，你要找他，他找不到，他在这样的境界里面，处处都是他，而处处找不到他，但是他随缘应现，可以遍现法界，马上生着可以现出来，也可以遍现他的依报国土，这都是人人本有的德能啊！但是现在我们一一三西六出，好了，被困在这四大假佛的身子里面，变成五阴身，困住了，动弹不得，只有小小的作用，我们却在那里沾沾自喜啊！啊，所以真的是众生只为贪着一粒米而损失了整粮仓啊！所以我说，如果你对本地风光，对我们的本来面目越清楚越明白，知道我们本来是如何，诸位你一定会去向道心，对于世间的事情啊，我们不会漠不关心，我们会关心啊，会知道怎么来帮助别人，会关心，但是你会啊不在意，我们会关心，那你会不在意，该来的总是会来，不该来的啊他是不会来，你就不会在那里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但是你会世间的事情你会关心，因为菩萨是关心一切啊，他是平等无缘大慈同体大爱啊，同体大悲，他不是冷漠，如果你学佛学的是很冷漠什么都不管呢、啊、那不是佛法呀、啊、佛法是大慈悲呀 啊大慈悲，所以你关心，但是你不会在这里面患得患失啊。所以维摩诘说是法时，二百天子得无生法忍，是故我不任意比问及，我还在那里分别烦恼菩提啊！我说了半天，没有一个无生法忍。维摩诘就是一说完，两百位天子悟无生法忍。所以啊，还有我不能代表佛陀啊，你领众去探维摩诘居士的病，到时候他再给我勘验境界啊，哎呀！我如果再有些答不出来或怎么样啊，是不好，是很对不起啊佛陀啊。那接着我们请看底下经文，佛告光严童子，你行义为摩举问及，光严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啊，不堪任意比问及，所以诸佛意念我习出披耶离大乘时，维摩诘方入城，我即为作礼而问言，即是从何而来，从何所来，答我言，吾从道场来。我问道场者何所事啊？那佛接着又这个指明啊，请这个光严童子啊，啊说你行医，你行义为摩举问及是吧？啊，那这样，光严童子，就由你代表我领众去探望维摩举居士的病啊！啊，光严童子，这个光，如果从事相上来说明，就是皆为菩萨身心都有光明，身上有光明，非常的庄严，所以叫做光严，他身上有光明庄严。童子就是指菩萨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有童真之德。小朋友天真无邪，说话是很直心啊，说什么很直心。但现在的小朋友很聪明啊，那个国小六年级就很聪明，已经失去了那个童真，那种天真无邪啊，那一种的那个气息已经没有了，因为这种大众的传播太发达，所以小学一二年级就精得不得了啊，就会骗人了啊。所以你看真的现在的社会的犯罪率的越来越多啊。真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父母亲问我，你比较爱妈妈，比较爱爸爸？我说爱妈妈，我们爸爸就，对不对？有人说你爱妈妈爱爸爸呢？ 爱爸爸，妈妈就对不对？现在都不是，他爸爸妈妈两个都爱，有多爱，这么爱，这么爱，这么爱，这么比，他知道这两个得罪不起，对不对？啊，很啊，他有分别心，那个童真失掉了，不行之心了。那这个童子就是表天真无邪，有这个童真之德啊，那也就是菩萨的简称。菩萨是大道心众生，是觉悟的众生，能行直心啊，所以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啊。那光也有表智慧的意思，智慧光眼，这位菩萨智慧广大，他是以菩提智慧来庄严他的身心的啊，所以这是光眼童子，童子可以说是光眼菩萨啊。佛就请光眼菩萨来代表啊，那光眼他具足智慧嘛，啊，维摩诘居士啊，具有大智慧，所以有一位具大智慧的菩萨来领众去探维摩诘的居士，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所以这佛就示现要光眼童子领众去探维摩诘居士的病啊。那光眼白佛言，那光眼菩萨啊禀报佛陀说：“世尊啊，佛陀啊，我不堪任意比问及啊，我也一样啊，我没有这种信心啊，来代表佛陀领众去探维摩诘居士的病啊，万一他在给我勘练境界我答不出来，哎呀，也是对不起佛陀啊。所以为什么呢？意念我习出毗耶离大乘呢，啊，使维摩诘方入尘。”他举他过去的因缘，他这一段的因缘，他说：“我想起我以前呢，我曾经出毗耶离大乘啊，他刚走出毗耶离的大乘之门的时候，走出这个门的时候啊，那毗耶离大乘呢，是维摩诘居士所居住的地方，他所住的，他的住家就是在这个毗耶离大乘里面。”那这个时候呢，维摩诘方入城，他刚好回家，从外面回来了，他要回家了，所以啊，我既为坐礼而问言呢啊，那光眼菩萨他只见了维摩诘要回家了，入城了回家，他就给他坐礼啊，坐礼，像我们问信呐、啊，合掌问信，这是属于坐礼的，而问言啊，打个招呼啦啊，居士从何而来啊？这意思说啊。这个大德啊，你去哪里啊，从何而来，其实就是这样，你到哪里去啊，啊，从哪里回来啊，啊，从何而来，从哪里回来啊，因为他回家了嘛，啊，其实从何而来也可以说是你去了哪里啦，你到哪里去啊，现在回来啦，嗯，啊，答我言，吾从道场来啊，我问道场则何所事啊，那维摩诘居士就回答我啊，说我就是从道场而来啊，我从道场来啊，那光眼菩萨就问了，那什么是道场，是哪个道场啊，啊，这道场者何事，有双光仪啊，一个是哪样的道场啊，哪个道场啊，是什么道场啊，啊，那也可以说是那什么是道场啊，有这个意思在啊，那道场可以说是指佛成圣道的地方啊，道场是代表佛陀成就圣道的地方，或者是供养佛的地方，也可以称之道场啊，或者是学道的地方，修行学道的地方，也可以称之为道场。那所以呢，隋炀帝啊，他就在这个大业九年啊，隋炀帝大业九年这个时候啊，招改天下的寺院都称作为道场，因为天下的寺院啊，虽然不是佛成圣道的地方啊，佛成圣道是在这个菩提伽耶那个菩提树下的金刚座成就成佛的，夜睹明星见性成佛的啊，那我们中国的寺院那是什么，是供养佛的地方啊，有法供，有这个事供养，还有净供养，还有法供养啊，所以是供养佛的地方。 那寺院也是在家出家学道修行的地方，所以隋炀帝在大业九年就招改天下的寺院都称之为道场。那道场也可以说是法会的译名，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这个水陆道场、慈悲道场啊，那你就知道这个所指的道场就是指这个法会，所以道场也可以说是一种法会的译名。但是在这里所讲的道场是指成就圣道的地方啊，指你用什么方法成就圣道，所以这个道场也可从它表法的意境上来讲，那就是明心见性，那就成就圣国嘛，成就圣道的地方，成就圣道的那个触手啊，那个纲领，那个法要，那就什么明心见性嘛，见性成佛。所以道场从事项上可以说成佛成道的地方、供养佛的地方、学道的地方，或乃至于你办法会的道场的名称。但是它从表法上就是指明心见性啊，所以心是道场啊，啊，你证得了自己的菩提自信，法界就是道场啊，五蕴就是道场，十二入就是道场，十八界通通就是道场啊，啊，那这个光眼童子问居士从何而来啊？为什么居士答我从道场而来啊，我刚才去了道场，现在我要回来了啊。光眼菩萨又问是哪个道场呢？哪个道场啊？是什么道场啊？什么是道场啊？答曰：执心是道场啊，无虚假故啊，发行是道场啊，能办事故啊，身心是道场啊，真意功德故啊，菩提心是道场啊，无错妙故啊。啊，所以你看维摩诘居士所讲的道场就是从你心性上下手，要用功啊，而不是跟你讲哪个寺院啊，哪个地方啊，哪个茅棚啊，没有啊，不是说啊，要什么修苦行，从四相怎么修，他不从这里，从你心性上讲。第一次讲的最重要，执心是道场。执心我们在大圣起心论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正念真如心啊，就是要升起你的般若正见啊，不着两边啊，心不着于有，也不着于无，两边不住啊，就是心不受外境的影响，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个就是执心。它显现出来的就是什么？执心显现出来就讲真话，做真事，它绝对没有虚伪，绝对没有虚假，不隐瞒啊。所以我常说，如果你真正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不会被境界所转，你讲出来的话是很公道、很客观、很实在。如果你取向了，有了得失心跑出来了，哎，你讲话就会偏一边，就不能那么客观了。所以大道，什么叫大道？可以说你心里无所住的时候，无法二执都离了，心里没有挂碍了，那时候显发出来最客观、最客观的见地，那就是道，那就是道。所以你没有我啦，没有任何一丝执着的时候，那心就是最客观的，因为心就像镜子一样，那就是等于你心完全平了，它会照得非常的清楚，最正确的照出来。如果你心里哈、心有了执着啦，哈、有了分别了，有了得失了，就像镜子变成凹透镜了，弯弯曲曲的，它照出来都是不正确的，就是这样啊。这执心是道场啊，当你了解一切法实相，诸法实相，知道它幻化虚假，内根深，外机界得不到的。所以佛法就是空的哲理，你一定要了解空性，了解空法啊。所以那个生灭门，如果你把这生灭当成是真的，不了解生灭门不离真如门，你以生灭门将来修，不理解真如门啊，你断落修善，最后出不了三界，得人天。 但是你如果知道生灭门就是真如门，真如门无生，为什么有生灭的相？是因为真如迷了，行业发现了，所以它当体即空啊。所以就是有而非有啊，空而不空，幻化虚假，这样得不到好，然后又体会到自信本来的殊胜啊，体会到我们的本地风光的光明啊，那种自在无形无相，无生之身可以现身，又无生之身又可以现一报，火不能烧，刀不能砍，无量智慧殊胜庄严，你怎么不去向道呢？怎么不讲真话呢？怎么有什么会有些什么挂碍呢？所以直心的显现出来就是什么身口意一致啊，你嘴巴讲的绝对，嘴巴讲一百，内心一百，做出来一百，一定是一样的。那如果是你有挂碍患得患失，嘴巴讲的一百啊，内心是马拉斯一百，对不对？做出来是零。哎呀，所以啊政客就会这样啊，所以就糟糕了。所以为什么啊实教菩萨才能够示现啊那个原初住菩萨才能够到人间做圣王，就是这样。因为做圣王啊他才可以以实善来度众生，他才能够行直心啊，他才能够行直心啊。我今天我跟一位代书还有一位朋友啊去石门看了一块地，在车上就在谈话，哎呀他在批评啊什么政客什么什么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们不要批评别人，我现在因为嘛现在我不到那个地位嘛，我只是当个小小公司的小资金的一个小公司啊的一个投资人，这样在做，所以我可以说我这个不要，我很清白，我怎么样，因为我的定力只是到这里。如果今天给我当了总统，嘿我不一定了，嘿这个我只要外汇弄一下温坦呢，对不对？那这个人家入货啊，人家那个送什么珍珠宝了礼物了什么宝石了送到我家里来，嘿这不拿白不拿，对不对？拿了也没有怎么样，我有没有办法把握住，这样我都不知道，你相信吗？因为我没有达到初住菩萨，对不对？我会心动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批评人家，轮到我们自己你就知道了。现在批评人家很容易，所以啊学佛就是懂，嘿现在我在这样我可以安住，所以要借着这样关照关照关照。我跟你讲，到了即使你相似证你都不行啊，为什么？也会受影响啊，到你初住三不退了，原初住了，你可以做国王，你绝对不会被这个所影响，你就可以行直心，心口意一致，那就是真正的大命中的秘法，三命相应的身口意完全一致，那是真正不动心的。我们现在都不行啊，所以我常讲，你悟了空性以后，观照，观照，然后观照力量越来越强，烦恼越来越弱，啊，然后在境界中越来越不动心，啊，你有能力可以做一些更动更活动的，你可以去显一言显立为，你在里面还在这个境界修不动啊，这个同流而不合污，对不对？你可以和光而不同尘，你可以跟着大家打成一片，但是你内心你自己很清楚，所以你外面做的再漂亮，你话讲的再光明，你心里在想什么只有你清楚啊。你不要原谅自己，你清清楚楚来检讨自己一下，这是最清楚的。所以修道人学佛人啊，如果不从这样下手，这只是一个根本的修道啊。啊你不要看世间人都是这样啊，今天这个世间人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想用了直心，用这样用一片规规矩矩，或者一板一眼规规矩矩，那真的确实你做生意你想发大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做公务员做官你想升大官你不靠边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你要了解一个道理，我要修道，我心甘情愿做个老师，我心甘情愿做个守志清白，我混口饭吃，对不对？只以温饱，生死大事啊，生死无常，这才是大事。什么升官，什么发财，什么哎呀，人生毕竟是一场梦啊，给你们吧，所以要有这样的把得住啊。 要能够懂得吃这样的亏啊，真的。所以你今天想要在这个我们这个墨华大染缸里面，你想要升官、想要发财什么，你没有这样的啊投机取巧啊，你还要守得温良恭俭让，还要怎么样？确实是有点困难。因为这个是个大染缸，你一定要靠边站，一定要跟大家哎呀这样混。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还没有得到，又要能够跟着大家这样混，你不被他污染才怪呢。所以为什么在墨华我们修行上逆水行舟，就是这样。你以为你在修行，但是这个染缸的力量太强，你被他染了你不知道，其实你还在退。但是那个如果真的忍位了哈，不，他不是他认了这个相似证了，相似位了，不以万法为理的，哎，他不动，他真的可以的。然后证了出住了，他当总统，他都不会动心，那是要真功夫的。所以啊，真的我们学习佛法，你不要去羡慕人家，哇，很会巴结，很会拍马，很会逢迎，都做表面给人家看，对不对？那主管来的时候，在那很努力加夜班，主管不来了，嚯！安安住的贴出来了，对不对？就开始打瞌睡，开始在那里懈怠懒惰了，然后通通做表面，你心里很气，对不对？哈，我这么认真规规矩矩在做，哦，我永远不会升，那不要紧，因为你很规矩。你为什么要规规矩矩做？因为你真正想要利益别人啊，你的一分奉献不会白做的，你的汗不会白流的，都记在你的八识田中，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佛菩萨帮助你这个人如此可教也啊！你用这样来转化你自己的命运，少生一场病，这价值连城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你要问你自己的心啊，问你的心，要常常要检讨自己，问心无愧，绝对要守道，守着真道啊。所以你没有了解自己的自信，没有体会到自信的光明，没有这种菩提的道心，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所以这个直心是道场啊，无虚假故啊。那要怎么做直心？你不了解无声，你不了解身心世界幻化虚假，得不到最后一场梦啊！啊，今天那个在车上在谈那个土地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啊，我现在很高兴，因为我吃饭没有问题啊，凭良心讲，但是我没有其他的房子，我只有一个房子自己住，其他都没有了，所以我不用操心收不到房租，对不对？我不用操心那个客户给我打电话什么要修马桶啊，修什么啦，我不用担心，哎呀，税金这么重，我都不用，因为我只有一个住家啊，住用住宅税率很省，其他我都不用操心。那你房子那么多，又土地那么多，你担心，哎呀，税率这么高，客房子租不出去，租了收不到租金，哎呀，房客搬了重新修理，然后呢，你赚了钱存在银行，一年数目加多少，然后两只手一摊，什么都不到，嘿，我过的日子快活多了。但如果真的讲，你三餐都不能温饱，那是真的是很苦恼。所以一个人自主常乐，我很感谢菩萨，真的，三餐没有问题。我也不求很强的享乐啊，你日子啊，心里不会觉得哎，我缺少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什么都够，没有缺少什么，知足就快乐了。不是你不是这样修行，很难体会啊，你会羡慕别人，会嫉妒别人。当你知足下来的时候，你心里已经满足了，你自然也不会去嫉妒别人，也不会去羡慕别人。为什么会嫉妒别人？为什么会羡慕别人？就是你不知足，就这么一个毛病就出在这里。你不要看这个道理好像很简单，真正要用功，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得意的只有你自己。所以我们啊，要行直心啊，用功啊，不要去羡慕别人，你要羡慕你自己能行直心啊，你要羡慕你自己有这个勇气去行直心啊，无虚假故啊。所以行直心往往会得罪人，但是你要羡慕你自己啊，有这个勇气啊，讲真话啊，无虚假。哎呦，时间已经超过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无虚假故。